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希望你们不要诧异，好，突然间发现怎么今天讲台换了一张脸，哈哈，换了个面孔。我们全家非常的感恩，能够得到这个机会，在美丽的海德堡，也在美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一同跟大家来称颂我们的神，来思想我们的神，来交通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故事。我们也特别为本来今天要站讲台的这位牧者祷告，听说他临时喉咙有些沙哑，发不出声，所以真是求神也特别让我们每一位新的一年能够有健壮的身体，也有活泼的灵力。今天是大年初十，好，按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我们还在新年里头，我们很感恩上帝再次给我们有生命气息、动作和存留，让我们能够思想到底在日光之下我们怎么样能够来预备自己为那真正美丽的家乡。好，虽然海德堡已经足够的美丽，好，德国这位很著名的诗人歌德说他的心就落在了海德堡，就被遗留在海德堡。哈，我在20多年前在德国的柏林读书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比较没有机会来海德堡，但是对海德堡向往已久，神往已久。哈，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美丽漂亮的地方。我想神把我们能够放在这个地方，其实不但是让我们在这里学习工作生活，他一定在我们身上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托付。看着光阴这样很快的过去，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概已经不像我们年幼的时候，童年的时候我们非常盼望过年。现在如果你还很盼望过年的举下手好吗？大概不太可能哈，我们现在很怕过年，因为一眨眼又一年过去了。其实照着圣经讲，日光之下，你发现我们真的是好像如飞而去，我们人生很像是一声叹息。但是感谢上帝，他赋予我们新的生命，在基督里他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想今天因为第一次跟各位见面哈，我和我的全家，我们两个孩子，我的姊妹，我们一起来拜访海德堡的教会，就让我想到也许需要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常常喜欢用1到10来介绍我本人，一个罪人。我想这是大概我们基督徒最喜欢用的一个称谓，我们是罪人，但是却蒙了上帝的大恩，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蒙上帝何等大的恩典，本来毫无指望，甚至要说我们本来没有神也没有指望，但是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面对面跟我们每一个认识，面对面提我们的名来呼唤我们，来得着我们，让我们终于有了那永恒的盼望，让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却能够重新的活过来。所以一个蒙恩的罪人，那么两次在我生命里面非常刻骨铭心的祷告。刚刚我们在这里唱的诗歌非常美丽哈，这个我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想确确实实借着祷告让我们能够亲近这位主。对我自己来讲，1979年哈，我看一下我们当大概也许有个别位好像是小妹妹一定还没有出生哈。那么1979年的时候，我在东北的沈阳，在那里念大学哈。有没有东北人举下手？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啊，这东北老乡在那儿哈，真的怎么把我的学姐给忘了？这个在那里的时候，那是我大学1年级的时候，真正经历重生得救，非常感恩。那个时候在中国，我想各位都知道，在那样一个年代，非常的特别对信仰非常的打压。但是常常当我们远离家乡的时候，好像在我们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开始认识到，原来我们是这样的软弱，原来我们是这样的，不但是有限，而且我们真的是心里面很纠结。对我自己来讲，那个时候离乡背井，我的家在上海， 离开上海2042公里到沈阳，而且不但是孤身一人，更是一个对前面的前途非常的茫然，非常的迷茫，不晓得到底要干什么。虽然进了大学，那时还有不少的人羡慕，但是从另外角度，我们真的明白我们人生要往何处去吗？所以很感恩，在那样的一个状况下面，上帝终于在我里面好像把那个心门打开，我真正愿意去读圣经。那本圣经是我妈妈一定要塞在我的行李里面，当我离开上海去东北念书的时候，她就一定要把它放进去。她说你无论到哪里，这本书你不能不读。我那时候百般的反感，我觉得那个简直是一个定时炸弹啊！那如果被同学发现，被周围的老师或者是其他人知道的话，那我整个一生全毁了。那时候就觉得好像信仰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东西。但是第一次自己真正愿意打开圣经，刚好读到马可福音10章那段经文，耶稣呼召孩子到他跟前，耶稣抱着孩子为他们祝福，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人如果不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就不能够见到上帝的国度。如果你看一看，我看一看我们周遭的孩子，耶稣说让我们向他们学习吧，学习他们的单纯，学习他们对父母这种的真正的倚靠的心，学习他们虽然会犯错，但是也很容易承认自己的错。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用单纯的心，用清洁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你一定能够见到上帝的国。那天段圣经很奇妙，感动我的心，我觉得我好像今天是举目无亲的一个人，我何等渴望我的父母能够在我身边。那个时候终于那个心向耶稣打开，我向他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向他承认我有需要，我对我人生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我不知道到底人生活着为什么。非常感恩那一个祷告，整个改变我的生命，让我知道很清楚的知道我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虽然我从小我父母给我基督徒的名字，给我一个圣经的名字叫做路加，那时候对这个名字真是担惊受怕，我觉得这个干嘛，怎么爸妈没跟我商量就给我这么一个名字。因为我一看我舅舅这个他也有个圣经的名字，结果受了大难，受了大苦，他的名字叫约翰。哎呀，我想陆家这个名字很糟糕，一定给我带来很多的问题。感谢上帝，第二次的祷告是1989年，我那时候在柏林理工大学 Tim Berlin 在那里读书。虽然好像走出国门，我想在80年代那个时候好像对中国人来讲要走出国门也不是太容易，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西方世界，终于开始好像这个我们那时候有个口号，就是要得回你所失落的自我价值，对自己有很多的期许，对前面有很多的展望。但是不瞒各位说，其实只需要3个月，我就体会到一个事实，天下人间没有天堂，东边有东边的问题，东方有东方的问题，其实你来到西方你同样发现一大堆的问题。哪里是我们的家呢？差不多在相识的时候，也就是在圣诞前后的时候，那时候心里面也非常的郁闷纠结。我记得那时候写了一首小诗哈，我不是一个会写诗的人，但那时候心里真的百感交集。我说天涯岁月几苍凉，故国的山河终难忘，御衣美食金银屋，良缘终究非故乡，梦中几回慈母泪，醒来依旧游子妆。我的结论是什么呢？真正感觉到翘首神州，衷心盼何日福音能够变释放。那时候才真正体会这个福音的宝贵。没有出国的时候，没有离开好像中国的时候呢，我们总对西方有很多的期待，有好像对自己还有很多的期待。有一天你真的来到了大洋的这一边，突然间你发现其实日光之下，圣经说没有新事。我们不是住在天堂里面， 我们里面的罪性，我们活在这个罪的世界当中，我们其实一样，前面可以说眼前是一片的黑暗。我亲眼看见柏林围墙在我的眼前倒下来。1989年11月9号，我们的大学就在柏林围墙旁边啊，不太远的地方，看着那块巨大的混凝土倒下来，看着那个口子里面涌进了许多从东边来的啊，我们那时候叫做社会主义兄弟，不错的。我们那时候在西柏林的话，到东边常常买菜到东边去，因为这个汇率啊，总而言之，就感觉真的能体会社会主义优越性啊。德国人一般那时候去到东边都需要去一次，要花40的西德马克啊，我们一分钱不用花啊，这个很方便过去。但是没有想到，忽然间那边的口子这么多的人涌过来，涌进了整个的柏林。我看着曾经是非常拘谨的德国人，突然间在那一刻，好像每个都很兴奋啊，因为国家终于统一了。40年之久，那道围墙把德意志民族分成两半，但是那一刻，好像再一次他们在欢呼。他们真的那个时候，如果你有机会在柏林那个广场上面，你会发现周边很多的那个餐厅也好，那个酒馆也好，他们通通免费供应啤酒。德国人一看有这好事，不用钱，太高兴了，哇，每个都喝啊，高兴啊，但是没多久，同一个广场。就是现在如果你有机会到柏林，你会看到那个残缺的教堂，那个被德国人叫做纪念教堂。二战的时候那个炮弹把上面整个顶削掉，他们留在那里做一个民族的一个纪念碑，提醒他们不要再发动战争。但是就在这个广场上面，结果两边的人在那里游行示威，因为两边的人都不太高兴。几个月一过，东边的人觉得说我们变成二等公民，现在虽然拿一个护照满世界可以走，但是好像呢，这个我们现在进入所谓资本主义的竞争，那么我们没有受过训练，我们过去没有 Ausbildung， 没有那些，现在好像突然间一夜之间工厂企业全部垮台，一个转型是一个阵痛，一种剧痛。那么西边的人也同样不高兴，他们觉得现在代价太大了，现在我们大量的资源物质钢材全部运到东边去，要帮助那里建设。你看到人的那种自私，人的罪性在那一刻全部爆发。他们本来是在那里游行示威，是抗议同一个总统，这个总理哈，德国那个时候总理叫做白菜总理啊，就是库啊，这个比较库大白菜，我们叫他白菜总理，那个康斯勒。那么这个结果呢，游行到后来就发生了两边的肢体的冲突。我看的那一幕，突然间想，那不就几个月以前吗？他们抱在一块欢呼啊，这个庆贺啊，怎么眨眼间突然间就互相打起来了呢？那一刻对自己深深的一个触动，就让我想到，其实柏林围墙不是在外面，外面的墙终究容易倒下，真正的墙在我们心里面。其实中华大地难道不是同样吗？虽然好像秦始皇把中国统一了，虽然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大中华，但是其实你看一看，多少不要说各个省份之间那种张力，南边的、北边的、东边的、西边的，常常一个地方甚至隔了一条河，或者一个村庄，甚至一个屋檐下，多少的张力，多少的仇恨，多少的天分斗争。我想其实我们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柏林围墙，所以到年底的时候，真的那一刻再次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上帝啊，1989年要过去了，这一年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包括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都可以刻下浓重的一笔。因为我们都知道1989年6月在中国天安门发生了6.4的事件，然后很快苏联东欧整个波兰一下子都发生了巨变。但是当那年要结束的时候，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啊，今天我是一个基督徒，到底我前面的人生的路该怎么走？貌似那个时候作为一个自费留学生，好像一只鸟天高任我飞，但是心里面很清楚知道，如果没有福音，如果没有上帝， 如果人生没有真正的目标，那么其实一样，前面是迷茫，前面是眼泪，前面是叹息。所以非常感恩，两次祷告，那一次祷告自己在上帝面前做一个决定，上帝，我的人生的路让你来带领，我不再愿意走自己的道路。非常感恩，两年之后神呼召很清楚，开始踏上这条全世界装备的道路。三次的离乡背井，离开上海到东北，离开中国到德国，以后离开德国到美国去装备，其实现在还要加上第四次，半年以前我们全家离开住了25年的美国，再次重踏莱茵河，重返这块土地。因为当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真的深深的感觉这里福音的需要。北美20多年，我发现真的那边资源太多了。在上帝面前寻求上帝，很清楚两句话：走出你的舒适区，跟着我的召命行。 Move out, get out, 从你的 comfort zone, 从你的那个 backbend, 从你那个 unnamed, 从你那个你自认为舒适的地方。真的常常20几年你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好像你觉得驾轻就熟了，你觉得祷告不祷告都差不多了，好像你已经会很多了。上帝提醒我们每一位，我们的生命不长，我们的生命啊，今天早上我收到我姊妹给我的一个微信哈，我觉得非常重要，我忘记把它打出来。这微信就是我们的人生啊，这个就好像你看你的手机哈，有时候你会发现上面有一个图像，就是那个电池的电量。那么那个图就提醒哈，我一看我差不多属于60后，那个电量已经是差不多要红色了哦，就是前面还有多少日子，大概前面照他给我的那个前面好像只有不到，好像只有几千天，大概2-3千天日子就完了哦。真的，其实我们的人生，我想都是如此。我们常常需要看看我们的生命还有多少的电量。我们很注意留心我们的手机上面还有多少电量，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人生还有多少。你还有多少呢？我还有多少呢？我们大概，我相信我这样看下来，我们在座的我们老早差不多一半的人已经过了起码一半的电量。我们前面该怎么走？所以四到十，简单来讲，四海为家，五花八门，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九死一生。这是我对我过去的人生的一个描述。真的，一方面好像感觉四海为家的人生。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在上海出生，其实我老家是杭州啊。我常常喜欢用杭州，因为这样离天堂比较近一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这个后来到东北念书以后，在河南，在洛阳也待了不短的时间，以后在广州也待了不短的时间，在武汉也待了不短的时间。当然是因为工作啊、读书啊，在北京也生活过一段时间，好像五湖四海的人生。后来到了欧洲以后，又到北美，四海为家常常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描述。但是没有上帝，你大概会同意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你的人生。一句话叫做太阳底下你在流汗，第二句呢，月光底下你在流泪。没有上帝，这是我们人生根本性的写照。汗流满面才的虎口，然后呢，内心很多的郁闷纠结，常常以泪洗面。四海为家，五花八门，这个世界非常可怕，很多的陷阱，六神无主。你可以把很多东西当作你的神，把你的学位、把你的地位、把你的金钱、把你的儿女当作神，但是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那么真的叫做六神无主。这是我们中国人过去真实的写照。我们有许多的假神，唯独没有主耶稣基督，结果我们的人生变成真正的六神无主。七上八下描述我们的心情，九死一生是真正在这个世界，你发现随时有天灾人祸，随时好像中国人说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但是感谢上帝，他给我十全十美的 救恩。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你在基督里才会发现，这叫做真正的十全十美。所以我想请大家在新年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圣经。这段圣经非常的重要，里面有一些经文是你我非常熟悉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特别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想五章十七节大概是你我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那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想到当我们每一次到新年的时候，特别对我们中国人，我们很看重我们的农历年。今年虽然这个生肖来讲啊，有人说不太敢送红包，因为上面弄一个狗啊，就是给人家就是你是狗啊，什么意思啊？我蛮纠结的，好像。但是无论如何，好像到新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新的愿望，我们对自己有很多新的期待。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年复一年，新的期待很快变成旧的期待，并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真正的新，唯有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这个词，其实很多位都知道，原来的意思就是上帝再来一次创造，一个新的创造。神原初造亚当夏娃非常奇妙，带着他的样式，带着神的形象，哪里想到人犯罪堕落，自己要当神，结果就从这个形象和样式当中失落、堕落、坠落，到最后呢，我们没有办法存活，因为离了上帝真正的生命的气息，谁能够存活呢？所以我们不但外体是一天天的朽坏，我们的灵它原初创造那个最根本性的，就在那一刻死亡。所以圣经提醒描述我们都是已经死在罪恶过分当中的人，但是感谢主，这里给我们一条新的出路，那是真正的盼望。上帝再来一次创造，这个创造同样是带着神的样式，带着神的性情，带着神的形象。我们如今不再被称为是亚当的后裔，我们如今被称为是末后的亚当，基督的门徒，我们成为了小基督。原来基督徒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就是整个基督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再次被彰显出来，我们成为了用信心来跟随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段圣经这一节经文特别提醒我们，真正的新年新事是我们用新的样式给我们人生设立新的目标， 我们才能够真正有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段圣经我想非常重点的就是在这个词里面 In Christ， 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个词的其实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点让人觉得静态，好像就是在一个里面，好像你已经，那有些人就会有点纠结哈。我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说张牧师的，请问到底如果我犯罪了，我如果这一刻出问题，那么请问我是不是在基督里呢？我这个是不是在基督外呢？好像有这样一个里外的分别。实际如果你去看原来的意思呢，这个词如果用英文或者其实用德文的翻译也差不多，它是一个动态的，是 into Christ。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常常需要留意，我们要进入基督。原来的意思其实非常清楚，保罗说若有人进入基督，换句话说，这个成为我们基督徒不是一个静态的。很多人以为说我决志了，我受洗了，我信主了，好了，我从此进了保险箱，那么上帝你不救我也不行，你自己讲好了这个，所以我已经买了到天堂的火车票了，我已经好像 sure， 好像没有问题了。其实不错，当然上帝不会改变他的主意，因为他的话安定在天，但是上帝确确实实提醒我们，我们需要随时随刻的进入基督。好像保罗提醒我们的，保罗说他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为要得着。你看保罗一直用的都是那个动态的，对他来说太清楚了，我们里面的两个律随时在征战，魔鬼撒旦随时像吼叫的狮子在游行，要吞噬我们。保罗提醒我们，这里是随时要进入基督。他说若有人进入基督，他才真正能够有新的样式，才能够真正成为上帝新的创造的这个心意，进入基督的生命里面。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那也许你对这个词还会有点问题哈，那么到底什么叫做进入基督呢？或者说什么是新的样式呢？我想其实简单来讲，保罗在这段圣经用三个很简单的指标，我觉得这是今年你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的，就在这三个指标里面来省察我们是不是算作进入基督。第一个指标就是你怎么样面对神，你怎么样面对神。我想这个话题是蛮沉重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认识神，我们唱诗赞美神，我们祷告向神祷告，我们觉得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你说哥林多教会怎么样？哥林多教会同样，这是一个教会啊，这是一般被称为圣徒的，他们都是基督徒。但是为什么我们读过哥林多前后书就知道那个教会里面重重的问题？关键就出在保罗在这里十一节，我们就读到了保罗说，我们既知道神是可畏。你知道很多时候世界上其实今天真正所谓无神论者是非常少，少之又少，就包括在我们中国，我们以为我们是无神论的国家，其实你现在去问，大概很多人不会这样想。不但要说中国在那边现在有上亿的基督徒啊，那么还有许许多多他们是认为是佛教的，他们是道教的，他们有这样那样的，这个凡在中国大家都知道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啊，只要有一个大师，一会儿叫王林，一会儿叫李一啊，一会儿就这些人一出来的话，哇，一大堆。我看看我现在的那些同学，大学的、高中的，这个许多同学都是这个，有的带着佛珠啊，有的这个口中念念有词啊，有的跑这边去听各种心灵鸡汤的讲座啊。而总而言之，什么人都有。那所以呢，现在其实真正所谓无神论，据说在中国有一个节目叫《非诚勿扰》，那有人知道？那么有个女孩就看到那个男孩说：“请问你有信仰吗？”他说：“我是党员。”这回答也蛮奇葩的哈。换句话说，很多人觉得我这也算有信仰吧，他也基本上他也把它归类到这种信仰里面。那 但是到底你面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你知道大部分的人他以为他信神，但是他对神的态度是非常随便。像在中国很多人都了解这个很多所谓的那种佛啊道啊，那个有的是你到那个庙里面你去看，这个基本上是贿赂，给他一大堆的东西，水果啊什么的，或者是你买多少贵的香啊插在那儿啊。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基本上呢，第一你知道他也不会吃，很多人过年的时候摆上，然后就自己吃了，也怕浪费，反正知道他也不吃，最后你拿回家吃。那么然后呢，这个很多时候其实你买的越贵，就是像贿赂一样，希望说他知道啊，这个你给他那么多的好处，那他不回报你也不行。那或者呢，有的就这个袒胸露肚的哈，像那个谁都可以在他肚皮上摸来摸去的，当然也看过那种佛像也有哈。所以呢，其实人对神很多时候根本没有这里提到的，你面对真神，那里出现一个字，我们既知道神是可畏的。可畏这个词其实不是说让你怕得要死，是让你从心底里面产生一个真正的敬畏。因为哥林多这个教会，如果你去过，其实哥林多离这里也不算太远啊，就在希腊这个。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到了哥林多以后，我特别去，他们带我去看一个神庙，就是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面摆了许多这个全是煤头的，这些煤头的曾经都是哥林多人以前他们拜的那个偶像。我们知道这个西方的很多这个神话的传说都是从希腊那个地方出来的，那么他们以前就摆各式各样的偶像，这种偶像呢怎么会没有头呢？因为打仗，一打仗呢，别的部落冲过来一看，哇，这么多神像，我们也要，他们觉得神明可以保佑他们，但是拿不动啊，那都巨大，拿不动，干脆头砍下来，把头抱走。结果呢，头都抱走，那哥林多人一看没有关系，没有头也没关系，本来也不太认识，就没有头就很好，照拜啊，反正身体还在。所以呢，这些现在那个博物馆里一看啊，你就知道哥林多人，当然那群基督徒是在那个文化土壤里面，他们信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对神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他们所拜的假神的状态。我常常想到，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很容易这样，我们觉得我们觉知了，我们信主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从过去我们的文化背景，我们的处事方式，我们的行事为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尤其在这个时代，你发现有一种叫做成功神学的流行，非常害人。就是这个上帝有点像圣诞老人，你要什么你就跟他要啊，就反正他非得给你，你要工作啦，你要身份啦，你要这个结婚啦，你要孩子上一个好的高中啊，总而言之呢，反正跟他祷告，他又不给你，就地上打滚啊，耍赖啊，上帝怎么可以啊？对。所以呢，这种心态实际上就缺了这个词，叫做 fear， 敬畏。保罗看见哥林多人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他们的致命伤就是对神的敬畏。non-commercial use。 所以保罗在这里直截了当提到，我们既然已经知道神是可畏，我想新的一年，但愿这成为你我的一个指标。在我以前在加州哈，我们加州这个中间有一个教会，我就不提那个教会的名字，相当大规模的一个教会，出了很多的问题。那么后来呢，那群长老呢就百思也忧愁啊，怎么办呢？这教会看的人越来越少，然后呢好像风波不断。那么他们就从东岸请了一个长老过来，那这个长老呢是在美国东岸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会，那个时候差不多是最大的那个教会里面的 founding elder， 那个创办的一个长老，多年在教会服侍，非常有经验，他们就把那个长老请来，那么给他出了飞机票两个礼拜，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招待他。长老，我们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哈，第一个你来呢这个两个礼拜主日讲台请你帮忙，另外主日学你帮忙，另外呢这个中间哈，我们长老想跟你，我们的同工想跟你开个会哈，那 两个礼拜以后麻烦你就帮我们把把脉诊断一下我们教会有什么问题。结果呢长老就去了，真的是这个他们其实花费也蛮大的，美国从东岸飞过来那个来回机票也不便宜啊，又给他住了旅馆啊，两个礼拜里面弟兄姊妹也很热心给他做菜啊，弄完这个等到最后长老上飞机了，那些这个教会的同工就在等啊，想说现在你得开个处方啊，我们这个名医给你请来一句话都不讲就走了，好像都没有什么要讲话的意思啊。那到了机场，那送他的同工实在忍不住了，就跟他说：“某某长老，这对不起啊，现在你总得丢几句话给我们吧。这个用八万看我们教会到底这个怎么样能够这个起死回生啊？怎么样能够有个新的样式？”我没想到那个长老，他说：“我其实左思右想，本来是觉得说不出口啊，但是你们既然这样问啊，我也不怕得罪你们。”我就告诉你们，其实很简单，你们教会只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啊？我觉得你们就是不怕神。所以我左思右想，如果你们连神都不怕的话，那我能有什么办法？我想，其实很多时候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我讲的意思就是，其实对我自己也常常提醒。我虽然是一个传道人。很多时候我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为什么有时候有的思想意念，有时候有些行为，有时候跟人的相处也好，包括跟家庭跟家人的相处也好，为什么很多的思想意念动作根本性的就是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你知道，如果我们连神都不怕，世界上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怕神。而我们基督徒本来跟他们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知道有神，我们不是单单知道有一位神，我们真的是需要敬畏他。好像圣经讲的，牛认识他的主人，驴也认识他的主人，但是敬畏我的人在哪里呢？哥林多人最大的问题不怕神。保罗自己了当提醒我们，面对上帝，我们需要知道他是可畏的。我相信这一年，但愿这个在路上我们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孩子在后面一直在讨论啊。那个妹妹就问哥哥说：“什么叫做 WWJD？” 有人可能知道，在美国很多青少年很流行戴那个手环啊，就这四个字母。其实这四个字母什么意思？就是 What will Jesus do?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在行事为人处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问自己：如果耶稣在这个地位，他会怎么说？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做？但愿我们新的一年，新的样式，第一个指标是能够真正的面对神。我们只有在今生，我们学习了敬畏神，我们才能够在跟他面对面的时候能够坦然无惧，能够存欢喜快乐的心，预备好了自己。因为我们在永恒要与这位神面对面。那么第二个指标，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出那个良心这个词。保罗说，我们不是在举荐自己，我们不是向你们自我推销，好像现在这个世界，从来这个世界都是非常注重自我包装、自我推销。保罗说，我们不是向你们举荐自己，我们乃是在神面前，并且在你们的良心里面是显明的。当我们说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有新的样式，我们不但是面对着神，我们存敬畏的心，而且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良心。基督徒的良心是很特别的，世人都有良心，其实良心是很奇妙。有人如果一定要说无神论，你就问他说，有两样东西你能够否认吗？这是康德的论证啊。我们知道这个德国人，他住在克内斯贝尔，其实离这里海德堡也不算太远。这个人80几岁的人生，一生没有走出过他方圆30公里，就在那个国王堡那个地方，小小的地方，但是这个人真是这个非常精准。我们知道德国人都很精准啊，他这个他们那个年代钟表也不太发达，结果呢当地人就以他散步来对表对时间，因为他每天下午3点一定很准时，就在他家附近那条小河散步。 那几十年如一日就在那里散步来回，当然他在那里思考他的很多哲学思想。康德讲的这句话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他说两件事让我心存敬畏，第一个当我抬头仰望星空，第二个当我低头看我里面的良心。良心本来上帝造人最独特的就是在我们里面放了那个良心，用中国大陆的话叫做人民心中有杆秤，有人可能听过这话，你会觉得怎么奇怪，我们心里怎么会有杆秤呢？其实那杆秤就是每个人被造里面有一个良心，但是一个罪人的良心已经受了罪的污染，所以他已经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公平的秤，偏差了，出问题了。用圣经话说，他的良心已经被烙铁烙惯了，良心受了污染，不再起作用了。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好像某种良心被狗吃了。其实这话某种程度也对哈，就是当然对狗是一种侮辱哈。其实这是唐崇荣牧师讲，唐崇荣牧师常常说，你们不要随便用动物来描述，说某人狼心狗肺啦，他说这种真的是对动物严重的侮辱。因为他说其实人现在，我在想真的有一天，你看猫和狗吵架说不定就这样骂，你是人你是人，就不要骂。因为实际上说人现在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其他动物倒没有像人这样，真的他们还蛮听神的话，天天鸟在空中飞，鱼在海里游，都按照神的轨迹，神的计划，只有人是不听话。那么这个良心其实蛮特别哈，那基督徒的良心是被主的宝血又洗净，所以其实当你真正重生的这以后，你第一件事发现你的良心又敏锐了。很多人有这个感觉，就是虽然你也会犯罪，但是现在犯罪上突然间觉得 something wrong， 好像 it was fudge， 有点不太对劲了。你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圣灵作用在我们良心上面来提醒我们。所以圣经提醒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些人把这个话弄得好像很神神叨叨，圣灵大概就是哗让人从地上打滚啦，说出别人听不懂的话啦。其实最直接的是圣灵作用在我们的良心上，因为他的宝血已经把我们的天良，你注意这个词 the natural conscience， 圣经明明用这个词，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的天良又洗干净，所以我们里面的良心又发挥作用。这里有一台仪器哈，蛮有意思。这个仪器叫做测谎仪。测谎仪呢，其实有点像一个血压机、血压计一样，它有两根线。然后呢，一个受检测的人就手上搭的那两根线，然后呢，他给你一个问卷。基本上，如果你诚实回答，一般他测你三个指标：你的心跳、你的血压，实际上还测你一个指标，一般人不太知道的，就是测你皮肤的电阻。那如果你诚实回答了，那指标都正常。你只要一讲假话，很奇怪，哇，那个不行就不对了。那有的人说没有关系，我受过训练了，我已经这个假话说的我自己都相信了。哎，你可以控制哦，某种程度真的有些受过特别训练，可以控制他的血压，可以控制他的心跳，你唯独没有办法控制你皮肤的电阻，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所以这个测谎仪到现在一般来说在形式上面还是被使用。那有人说为什么奇怪呢？这两根线怎么搭在狗身上就没什么反应，怎么就搭在我们人身上这个皮肤的电阻会改变？其实某种程度就在反映我们里面的良心，这个 natural conscience， 这个圣经把它叫做天良。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基督徒的良心重新被主的宝血洗干净，我们的良心又发挥了功效，所以保罗可以直截了当对哥林多人讲：虽然这一群人貌似看上去真的不像基督徒，但是没有关系。你们只要是真正信主的人，你应该知道你对上帝需要敬畏，因为真的不再是中国人以前说举头三尺有神明，那个神明是一个没有位格的虚空的，虽然他知道人在做天在看，但是他还是照样无恶不作。但是基督徒今天真的知道认为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上帝最后一定有审判，而且审判从神的家，从教会起手。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向神当存敬畏的心。第二呢，我们的良心，我们是显明的，保罗说不但在神面前是显明的，而且在人的心里面也是显明的。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就勇敢的去行。那么第三个指标就是如何面对这个世界。保罗描述这个世界，他用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词，他没有直接用世界这个词。你刚刚如果记得我们一起读的经文，保罗用了更传神的一个描述。保罗说，我们像这个凭外貌，但是却不凭内心，而且还要夸口的，是有言可答。哇，我觉得这三个词描述世界实在太准了。第一个叫做单凭外貌，第二个叫不凭内心，第三个叫还会夸口。你发现这个世界难道不就这样吗？多少时候现在所谓到处流行，就是看你的颜值有多高，就是看你的外貌。所以难怪在中国大陆很多人说，什么叫专家呢？就是专门骗大家，简称专家。什么叫教授？就会教的野兽，简称教授。什么叫老板？叫老板的脸。什么叫经理？就经常没道理。总而言之，其实我们人很容易，一方面很容易把自己包装，这个无论是所谓外在的这个涂脂抹粉也好，或者是用各种的这个哇，这个让人心动的一些语言啊，有人说这个台上讲先进啊，怎么样先进，然后呢另外一手就拿现金啊，好像中国这个常常跟康熙有点关系哈，清朝康熙倒台了哈。那么近代的中国的康熙也都在监狱里面的哈，一个周永康，一个薄熙来，简称康熙。那么这两个你看，哇，都曾经是政法委书记，哇，那不得了啊，那是管中国这个法律的。这个另外一个是明日之星，差点就登大位的，这个不得了的，这个啊，结果啊，这个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怎么会这样啊？这个做这么多坏事呢？实际上，这个世界本质上都是这样，叫做凭外貌不凭内心，而且还夸口，就看谁会讲，看谁会夸夸其谈。保罗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这个词的原文意思就是 Wir haben Antwort, We have answer。 保罗说基督徒是真正有答案，我们却是有言可答。换句话说，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人际观，这个世界的思想观，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是跟过去的世界一模一样的话呢，我们不能算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还在旧的样式里面。所以保罗对哥林多人其实很简单，就是三个度向，三个方面。第一，你如何面对神；第二，你如何面对自己，面对你里面的良心；第三，你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对神你需要敬畏他，对良心你需要存无愧的良心，对世界你发现我是不一样的，因为基督徒已经被称为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个是一个新的样式，最简单的一个度量。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度量以后，保罗把自己当作一个见证提出来，我想这是很震撼人心。我们基督徒有时不太敢提自己的见证，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见证好像也拿不出手。我们常常说你不要看我啦，看人都是软弱的，没看神。保罗自己了当就把自己提出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个新的样式的生活，其实只有简单两句话，就是为神癫狂向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想虽然好像很简单两句话，但是你知道要活出来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我们若果谨守是为人。你发现有时候我们会倒过来，我们向神很谨守，比如说我们要奉献的时候，常有人问张牧师啊，奉献到底是税前的税后的？ 有人提到祷告也紧张，张牧师啊，到底祷告这个一天祷告三次够不够？他认为就是麻菜，每次吃饭的时候祷告一下差不多。有人说我再加两次，早上起来祷告一次，晚上结束祷告一次，这样五次够不够？那就结果有个人就问我，他说张牧师，我现在纠结，那么到底吃个冰淇淋要不要祷告，喝杯奶茶要不要祷告？我说你觉得呢？后来他自己自问自答，他说我觉得现在这样，冒烟的祷告，不冒烟的我就不祷告。他觉得就热的祷告，冷的就不祷告。那我说那你夏天吃完凉面怎么办？他说那是这样，以十欧为标准，十欧以下我不祷告。他为祷告就很纠结啊，他就觉得到底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就叫做你向神太谨守了，你就反而变成好像跟神算账算得很清楚，但是呢向人又非常癫狂了，他觉得我想骂就骂了，我想发脾气就发脾气，反正就。保罗说其实我们如果癫狂是为神，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癫狂的人啊，这个人真的被叫做这个疯子，就是宋尚杰，宋博士，他在1926年就拿到美国Ohio州立大学的化学博士。你知道那个年代美国自己没有太多博士，不像现在有人说硕士满街走，博士多如狗，好，通通都博士，一拿出来都不，那个年代真的没有几个博士。结果呢，美国人就给他，哇，这个人又读书很好。我有一次到那个他们的大学去传福音哈，他们大学现在有个那个这个。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结果呢，他们大学，他们那个团契有一个 faculty， 有一个大学教授就带我去，就去把宋博士的那个论文找出来。本来这个论文是他们大学的一个宝贝，就放在图书馆里面，有个玻璃罩罩的。后来就发现这个怕损坏，就给它库存起来，就一般看不到。那我那次去呢，就去看。其实他跟我以前的研究某些方面是蛮类似，他是做那个金属镁的研究啊。我翻了那个论文哈，当然我只是拍了那个前面的那个封面的那个，中间很多譬喻，真的是1926年宋博士做的这个论文，可以说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啊，80-90年下来，你还是能看到，不像有些论文老早变得废纸一堆了，因为很多结论都可能是错的，真的是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在当时被称为神童。东方的一个神童，他在5年里面从学士、硕士一直拿到博士毕业，而且他的博士论文得了优秀论文奖。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他把这些东西包一包，全部扔进太平洋，穿一件蓝布长衫，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传福音，以至于被人家叫做疯子。你本来有大好的前途，你有这么高的学问，怎么现在去当一个穷传道，当这样的一个？但是现在你发现，到底谁真正存留下永恒的价值？宋博士用他的生命，虽然只有44年在地上，但是他向神有个祷告，他那个时候自己做了一张支票，一个 personal check， 虽然在德国不太有支票，那个支票上面那个银行你在地上找不到，因为那个叫做 Bank of Heaven， 就 Himalay Bank， 天国银行。然后那个数字那一栏，他填上10万中国的灵魂，将受签上他的名字。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上帝，你使用我，有生之年能够至少为你得着10万灵魂。我想这些一位位都是像疯子一样。前不久，刚刚几天前，美国那位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过世，他的一生传道超过2亿人，几百万的人因为他的布道改变生命。我想这些是真正看见什么是永恒的价值。一个人只有看到了永恒的价值，他才会真的在人看世界上人看好像发疯一样。但是感谢上帝。之所以能够有这种新的样式或者不一样，是因为保罗说有两个秘诀成为人生的动力。第一个，他说因主的爱激励我，因主的爱激励我。其实谁都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力量是最大的力量，就是爱的力量。如果你认真谈过一场恋爱，大概你会稍微有点体会，真的是 这个我记得我跟我姊妹谈恋爱的时候，那时候刚刚才流行 email 不久，我就发现我绞尽脑汁，然后我也不太会打字，这个但是呢每个 email 都写得很认真，过去以后我就茶饭不思了，因为他一直不回，我就想奇怪，是他的电脑问题还是我的电脑问题，还是中间有什么问题呢？怎么这 email 都不回的呢？这个好像整个人有点，到现在想怎么会这样呢？二三十年一过，我想我当时怎么会那么傻呢？关键是就是，其实你真的在恋爱里，大家都会变成很傻的人嘛。保罗说，有一种真正的爱是十字架的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这个好像比较是感性的，但是你知道另外一个是非常理性的。保罗说，不单是基督的爱激励我，而且因我想 thinking。Denken， 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是单单是 emotional， 好像只是非常感你的 feeling， 你的感觉，你的 feel， 不单是这样，是非常理性。因我想，他想什么？他说一人替众人死。我常常读到后面，我觉得有没有写错？按理来说，一人替众人死，我们会很自然说，我们就活了。基督替我们死，我们就活过来了。但是你在读这个圣经，你发现那里怎么讲？一人替众人死，怎么样？众人就都，后面是什么字啊？还记得吗？死了。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现在请问大家，你觉得世界上什么人最刚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什么人最刚强？啊，我们中华民族有时候想，我们是勇敢、勤劳啊、智慧等等啊。这个确实，我小时候看我那时候觉得共产党员是最刚强，因为我们小时候看那个电影，基本上共产党员是不太容易被打死的，的身中好多枪啊，最后他一般要死就死到一棵青松下面。挪啊挪啊，最后我一看啊，出来轻松完了，就快完了，这因为他到下面就几乎就很快可能就断气，如果没有轻松出现，基本还硬突围或者就是又活过去了，很难死掉了。这个以前的电影啊，但现在一般都拍的比较真实。其实你一定同意，最刚强的人是什么人？死人，同意吗？死人你真拿他没辙，你什么老虎炖啊、辣椒水啊、酷刑啊，对他一点起不起作用，他死给你看，他死了。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保罗其实真的把一个秘诀告诉我们，保罗受的苦很多，尤其是受哥林多人的苦。哥林多人那时候对他品头品足啊，讲他长得比张家还难看啊，讲他长其貌不扬啊，讲他语言粗俗啊，总而言之各种的误解，而且他还有被鞭打，什么石头打啦、舟船危险、盗贼危险，什么危险都经历。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刚强？因为他说我如今已经死了，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我想这是一个属灵的秘诀。我们只有真正靠主的恩典向及时，我们说主啊，新的一年你给我这个机会与你同钉十字架，时每一天向及时，这是我们真正刚强的力量，那个动力就出来了。这些的前辈能够前赴后继，其实我们都知道宋博士身上有很多的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常常到后来因为那个长期的奔波啊，到后来有很严重的那个痔疮，常常他讲完到底下都是血。但是对一个人来讲，一个看自己是死，神的能力。我的父母，我的外公啊，我的外公就在宋博士的布道会上信主。我的父母从小那个时候也常常有机会去听宋博士讲道，我妈妈常常跟我讲，她说那个时候坐在宋博士的布道会啊，很多人挤进去，她说他们一像他这样去的还很早，但是就不敢坐第一排，因为她说这个宋博士常常台上突然间就点了，就是你站起来，你身上还是什么什么罪。哎呀，我妈说这还了得，这个说他都每次去参加他的布道会，参加他的分享会，真的是好好先祷告，上帝啊，我跟你认罪哦。他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女孩， 就因为看着真是大有能力，后来发现你前面后面都一样，你说他突然脸后面就是你站起来了。哎呀，真的在他的布道会上常常发生很多 很奇妙的事情。一个真的是完全像即时的人，你看见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所以很感恩保罗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他也告诉我们，其实这种的生活，这种新的样式的生活也是一个动态。我们刚刚读到那里说，这个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实际这两个词也不是静态的，是指到一个我们不断的除旧和不断的更新。因为原来都是现在分词，现在分词就是意思是一个现在进行的时态，是一种常常描述一个状态一个过程。保罗提醒我们，这个除旧是不断不断的，我们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然后呢更新是不断不断在基督里，你又发现得了一个自由，你又可以不但是不再抽烟了，不再赌博了，而且是你不断不断的能够从很多跟神的性情不相符合的里面被解放出来，被解脱出来，得到了真的自由。那么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一个样式，上帝创造，上帝让我们有这个样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我们的人生有了一个新的目标。你的目标是什么呢？如果没有神，难道就是王健林说你设一个小目标就赚一亿？这个叫目标吗？现在他也自身难保哈，他最近这个蛮郁闷的，因为这个万达也不行，可能去年亏了好多钱。很多人现在很羡慕马云，对，我的杭州小同乡啊，这个，但其实马云常常讲，你们不要羡慕我了。他其实他讲了好多次，但是我现在想来想去，还是在杭州那个中专里面当一个英文老师。然后那个时候虽然一个月工资只有38块钱，但那个真的快乐，真的幸福。别看我今天马云，明天就浮云啊。其实我想，真的这些人常常是。好像世界上的人羡慕他们，希望能够有一天成为他们的样子。他们要告诉你什么？我们谁都知道你生命的电量还有多少，有谁能够让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没有上帝，摩西唠叨给我们总结，我们七八十年的人生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但是感谢上帝，今天我们不再一样，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目标和使命。这个目标就是从19节到21节反复提到，劝人与神和好，真正用生命来见证这位永活的上帝。劝人与神和好，神已经让我们在基督里与他和好，神就把这个和好的使命也托付了我们，把这个和好的职分也已经给了我们。保罗从他大马色路真正认识上帝之后，他的一生只专注一件事，就是到处传福音，传的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福音。我不知道别的，我过去看为那些好像真的是放不下，他说我如今都看为至宝，我如今都看作粪土，我如今以得着基督为我的至宝。在过去的这个一个多月啊，神也是在给我一份恩典。我刚好呢之前到美国去服侍，有一些的聚会以前答应的，那么这个去服侍就有机会送我自己属灵的父亲王永兴牧师最后那一段。我从1994年认识王牧师，那个时候是跟他一块儿在俄罗斯，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来来回回，那个火车坐火车传福音。从那个时候认识他，过去这个20几年实在看见这一位燃烧自己生命的人。他到2月16号还在他的社区里面布道，93岁高龄。12月26号， 他因为一直住在一个活动房，你看像他这样的老牧师，德高望重，也做过洛桑会议的国际主席， Billy Graham 是他的好朋友，非常受尊敬的一位老牧者，一生简朴，他要我也做他的那个女主咨询人。其实我一看他的所有的财产，真的包括他的房子在内，不超过20万美金，换句话说其实折欧元只有10几万欧元。我想大概我们在座很多人你的财产一定超过他。两袖清风，一生以传福音为他的职责。26号，因为他的活动房有几级台阶，所以走上去头一晕就摔下来，10天之内被上帝接回家，刚好有机会陪伴在他身边。圣经常常说你们留意看他们的结局，没想到送完王牧师，我在2个礼拜以前回到中国，其实本来就是要去看一位叫边云波，边波波，他透过那首长诗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激励了多少人。40年代，他从中央大学那时候在南京毕业，那时候在中国中央大学毕业的是你很容易找到工作。23岁把自己奉献出来，到新疆去传道。结果感谢上帝，我在2月11号去看他，他那时候住在宁波的乡下。谈了2个多小时，没有想到2月14号情人节那天，他就回到真正的天上的情人耶稣的怀抱里面。再一次看着他们为人的结局，同样93岁高龄。我想这些好像是这样说，像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围绕我们，我发现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不为自己活，只为上帝活。看地上真的是看待一切，他们的人生里面遭受过很多的苦难，不但是有以前那种的抗战啊、国共内战啊、战乱的，还有很多经过文革啊，经过甚至在服侍里面有遭受过很多像保罗一样的这些的遭遇的，都经历过。但是真正 finish well 就是至死忠心，只为一个目标，确认与神和好。边伯伯也是这样，到最后最奇妙的，我回到上海以后，他们同工打电话来说，詹姆斯啊，太奇妙，一方面感谢主，你刚好看到他最后一面。他14号那天下午走的，早上才进医院。到了医院，虽然医生赶快要抢救，他说没问题，他就开始跟同工们一块祷告，从上午一直祷告到下午，到最后他跟同工们说，我看见天使来接我。同工说那个时候他讲边伯伯讲这话，我们还反应不过来，就祷告祷告，最后看他声音越来越微弱越来越微弱，然后一看主就把他平安的接走。我想真的这些见证人都告诉我们，他们为那永恒的最美的家乡在那里活，他们的人生何等精彩，他们的人生能够真的像摩西的祷告一样，摩西说，神啊，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但愿大年初十好像我们还在新年里面，但是让我们数算一下，明年的春节是2月5号，大年初一，换句话说我们其实只有300多天，马上农历的又一年过去了，你我生命的电量还剩了多少？只有把我们生命的电源插在基督那个真正的电源上面，我们才能够有活力，我们才能够活得不一样。但愿上帝恩待祝福你我每一位，为他而活，新的样式，新的目标，真正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大年初十我们一同聚集在神的殿中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愿你的圣灵完全的更新我们。主啊，我们再次承认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谢谢主，你已经把这个新的生命、新的样式、 新的目标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赐给了我们。主啊，你也把许多见证人像云彩一般的围绕着我们，鼓励我们能够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从上头招我来所得的奖赏。恩主啊，加我们两性的一年，让我们向着你，我们心存敬畏，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存无愧的良心来到你的面前，也让我们跟这个世界是完全被分别出来的，不再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主啊，帮助我们用你的大爱激励我们，也帮助我们常常思想，如今活的不再是我，过去的我已经死了，如今我与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过来。主耶稣，让我能够真正向你是癫狂的，向人是谨守的，为要劝人与神和好，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主啊，帮助我的人生不再虚度光阴，帮助我每一天的日子在永恒是被你所纪念的，给我们属天的智慧，知道如何数算剩下的日子，好让我们有真智慧来为你而活。祝福我们海德堡的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祝福我们当中年长的，祝福我们年幼的，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主，使用这个灯台照亮近处，照亮远处，把这个福音，荣耀的福音带到千家万户，带到我们的同胞，也带到周边各处去。愿主在这里做主掌权，得着一切的尊荣。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